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是星期一的节目，也是一个礼拜的开始。今天你起床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想到的是什么呢？你要睁开眼睛看到的是美好的一天，还是觉得今天起床的时候呢特别的慵懒，或者是觉得哎呀我很不想要起床工作，很不想要起来要上课呀，甚至是一点一点的动力呢都觉得很难去鼓励自己起来呢？无论心情是怎么样的，我都很希望，如果您刚好听到我们的节目呢，我就很想要帮助大家，来给你一些的鼓励。我们不用每一天都很完美的开始，也许呢，您今天起来的时候也真的是一个心情差，状态不太好。不过呢，我们可以接受这样的自己的，对吧？也不一定就每天精神充沛的。如果您也真的不太好状态呀，就打开您的耳朵，静静地坐在你觉得舒服的地方。也许您是很忙碌在工作，你也是可以抽时间听到节目。你就当做呢，我们是你的一个朋友，陪着你就好了。您知道陪伴很重要，陪伴是可以呢带来医治的能力的。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呢，您都看到了亚当呢，他在伊甸园里面很努力的去工作的时候啊，上帝给他任务嘛，要他呢去把伊甸园当中呢那些植物也好动物也好都管理好，然后也为那些的动物来命名，他的存在呢就是有目的的。可是上帝看到他呢在这里一个人呢不完美，所以他就要为他做了夏娃当他的伴侣，让他不会感觉孤单。这个就是我们的始祖开始的时候呢都不是一个人去面对生活的，而是上帝为他做了一个伴儿。我们本身人都需要群体的，我们必须要觉得身边有人支持，有人爱护，有人保护自己，跟我们是一伙的，这样呢安全感增加，我们的身心灵都会更加的健康。所以陪伴是那么的重要。来听听今天呢格林卡博士再加多一点点重温他的教导，夫妻相处之道不单单有神在当中，而且呢陪伴也是重要的。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精彩节目内容吧。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葛博士你好吗？
很好，谢谢。
感谢神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有这个福气能够听葛博士跟我们分享，特别是有关于夫妻相处之道这个冲突的问题。很多的时候夫妻两个人有冲突呢，如果不能够好好的去处理的话，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那处理的方法呢，首先就是自己要去发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我知道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在成长的过程里面都会受到一些伤害，那 带着这样的伤害，结了婚以后呢，又跟另外一个人相处的时候呢，就不懂得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问题。
嗯，
那当夫妻两个人有了冲突，两个人都有问题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帮助他们去处理他们内在的这种受伤的一些问题呢？
嗯，也这个是蛮难的课，因为其实蛮复杂的情况。
嗯，
那我们之前两次都讲过，就是说基本上呢，如果你对你丈夫和太太，你对他不满意的地方，你把这些地方你不满意的地方列出来，你列出来的时候看看这些是不是就是说你很需要的地方，你觉得他不能满足你的，
嗯，
然后从那些需要的地方你看看这些需要的你觉得不能被满足的地方，是不是也是童年当中你的父母也没办法满足你的，
嗯，
所以变成这个是一个常常会让你觉得很受伤害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说我很缺乏，我童年就没有了，现在我希望在我的婚姻当中对方能够弥补一点给我，然后呢不知道为什么对方，我本来以为他可以弥补到的，然后后来结婚之后变成他又在那个地方再一次伤害，
再伤害对方，
对，所以这些你知道就是你自己成长一些伤害，这些伤害其实对方不一定可以弥补给你，其实我们需要回到神里面去得到医治，这个不得到医治的话呢，我们就往往把这些需要变成了要求，要对方来做一些事情来给我们，而且这个往往就是不是很成功的，因为他有他的一些问题，你们两个在一起不一定可以完全配合，所以首先还是我们要回到神里面去被神医治，那怎么样被神医治呢？其实这个过程是蛮复杂，但是我想最简单的一点就是说，我们过去的痛苦是很痛苦，但是如果我们有神在那个过程当中与我们一起经历这个痛苦的话呢，那我的感觉就是好像这个痛苦就没这么痛苦，因为我感觉到好像不是我一个人独立去面对承担这个痛苦，而是我是感受到主耶稣在我的身边，他就在当中去安慰我，他就是成为我的帮助，他就是告诉我他在他里面有盼望，他甚至可以承担我们的痛苦，那一刻可能是我是受伤害，但是耶稣他说他的鞭伤成为我们的医治，
对，
他为我们也是受了很多苦，所以当我们能够邀请主耶稣进入我们过去曾经被伤害的经历当中去再去感受，但是这次不一样，因为这次不是我一个人独自在那边痛苦，而主耶稣在那边陪伴着我，他在帮助我，你在这样祷告当中你就会看到神在过程当中让你感受到他的同在，他的帮助，你这样子经历过之后呢，好像再回头想这个过去的经历的话，就觉得好像没有以前这么痛苦了，好像很黑暗的地方感觉有点点亮光，好像感觉到不是很孤单了，好像有主在你身边陪伴着你，要经历过这样子以前伤害当中慢慢这样子经历过一些医治的话呢，就好像对现在再看看我觉得很缺乏的那些地方好像感觉到没有这么缺乏了，就算缺乏的话我还是感觉到我感到神的爱，我感到主是在帮助我，我觉得我可以不需要这么恐惧啊，我可以不需要这么害怕，
对，
我不需要这么担心这么害怕，
对，
我可以慢慢放手一点点，这放手的话我就可以生命当中我可以慢慢让神真正成为我的主人，我可以慢慢可以按着神的圣经的教导，我可以慢慢去踏出去去做，有时候在我们的成长，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往往是让我们很难去相信人，
对，
因为我们受过
伤害，因为受到伤害
所以我很怕伤信任人，所以很多时候就算在夫妻很亲密关系当中，其实那种信任也不能够很多时候建立起来，所以当我们很难相信对方的话，就是我们就好像就在关系当中我们就要控制，我们就要用我们的方式，那这些方式控制的话会让那个关系会成为一些伤害，
关系会越来越不好，
对，
越来越不好，而且对方就觉得你好像在控制他这样子，
嗯嗯，
你就发现你越控制越多的话，那个人走得越远，然后就大家好像更不能够拉近一点，
嗯，
所以学习放手，学习让神在当中，学习依靠神，
嗯，
学习相信他，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很容易去做，但是要慢慢成长过来，
嗯嗯，
开始看看就是说我对我丈夫不满意的地方是不是也是我不能接纳我自己的地方，
嗯，
然后就是把这个不能接纳的地方告诉耶稣，跟他说我真的是很不能接纳我自己是这样子，
嗯，
所以我花了很多精神，我不允许自己这样子，
嗯，
或者是我不承认自己有这样的问题，都需要求神来帮助我，让我慢慢去感受到，就算我有很多不好的地方，我还要再感受到神还是仍然的爱我，
嗯，
仍然的没有条件的接纳我。当我们自己在神里面感受到一种被爱被接纳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不需要不喜欢自己不好的地方，也不需要去否认自己不好的地方，也不需要把自己不好的地方投射在别人身上。我可以接纳我自己的时候，我看到别人我就想，哎，我自己也是这样子，那他也是差不多嘛，那没所谓了，我也是这么惨，他也是这样子，那我就可以，神可以接纳我的话，我也可以接纳他，
对，
那个接纳就这样子开始改变，
嗯，
所以夫妻关系当中就是说，如果我自己能够对我自己接纳加强的话，我就发现我对别人的接纳也会加强，
嗯，
就比较可以比较容易去跟人相处，
嗯，
比较可以不需要常常去批评对方，
嗯，
可以去接纳他。
是的，我们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都会受到伤害，当我们长大了以后发生冲突的时候，首先，这个伤害呢，我们要把这个问题带到神面前，让神亲自来医治我们。像刚才葛博士所讲的，就是说神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轻松了，因为他知道我们的一切，当神能够接纳我们爱我们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也就能够学习去接纳跟我们不一样的对方，
嗯，
他是可能在你眼里面觉得，哎呀，我真的很盼望他能够给我这一方面的帮助，或者是给我这一方面的支持，但是做不到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也能够开始慢慢接纳对方了，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说这个男人跟女人呢，真的是不一样，神创造男人跟女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女人长得真的很漂亮，男人也长得很英俊，
嗯，
但是呢当两个人相聚在一起，在一块生活的时候呢，连沟通的方式也不同啊，
嗯，
女人讲的跟男人讲的，像刚才葛博士你说，男人呢我们常常听到一些男人喜欢讲大道理，
嗯，
但是女人呢就喜欢你多一点的体谅我，
嗯，
知道我的感受，
嗯，
男人跟女人沟通的方式在这么不同的情况之下，怎么样能够建立一个良好的沟通的秘诀，
嗯嗯，这个秘诀呢其实就是说去理解对方的表达的方式，跟他们表达的背后的一些意义意思在哪里，
嗯，
因为男人跟女人呢他大家的想法跟他们怎么样去处理问题是很不一样的，
对，
所以很多时候譬如男人他讲他太太有一个很不开心的经历，
嗯，
然后那个先生就说我怎么帮助他，然后就说好我帮他分析道理，
嗯，
啊，你这个是错的应该这样做，
嗯，
分析完之后好他就觉得啊问题解决了，我已经 把问题告诉你，你下次就不会知道怎么去做了，
嗯，
他就觉得结束了，那他就觉得很好，我就帮了我太太，然后太太就一点不感恩，然后觉得说你怎么样就都不理解我的感受啊，
对，
你只是在讲那个道理怎么样啊，
我不要听你讲大道理了
所以呢就是说可能大家需要去沟通一下，就是说太太跟先生解释一下说你那些道理是蛮好的，但是我这一刻，现在我不是需要这个，我需要你就是听听我讲的，明白一些我的感受。
嗯，
那很多时候呢，男方对感受是不敏感的。
对，
所以你跟他说说坐下来听你的感受，那个丈夫就说那是没用的啊。
嗯，
你讲了这堆，你感受什么感受也没用，他不能够很容易去了解，所以这个就是需要时间啊。 时间去慢慢去培养，培养他对感受的了解。
嗯，
而且呢，太太也是要去多了解先生的想事情的方式。
嗯，
对他来说，他帮你去分析问题是一种爱的表现。
嗯嗯，
他是用他的方式，他能够的方式来爱你。所以太太就算听不喜欢他讲的话，也能够尝试去理解他背后那份的爱的心意。
嗯，
因为他是只是能做这个，他就不能做别的，他只能把能做的给你。
嗯，
所以呢，能够去体谅这个部分也是很重要。
嗯，
因为很多时候，因为大家的这个，我们说大家的表达的语言啊等等都不一样的话呢，所以很多时候会造成就是说我们不是很能够去欣赏对方所做的。
嗯，
所以很多夫妻都会觉得很沮丧，就是说那个先生觉得我做了很多为你，为什么你好像什么都没看到？
对，
你不会有点那种表示感谢的心。嗯，然后太太又觉得其实你知道我为你做了很多都没有告诉你，然后那先生好像没有看到。因为太太可能花了很多心思在家里啊，做很多的家事啊，希望帮助孩子啊等等。
对，
但是对先生来说，他最需要的可能不是这个东西。
嗯，
他最需要是说太太他在他下班回来，太太能够去能够去为他鼓励鼓励他，打打气啊。
嗯，
他可能一天在工作当中已经受了很多委屈啊，很多的，很多的挫败感啊。他回到家，他希望有一个人能够还是觉得他很好，还是跟他说支持他的，你还是很好的，还是欣赏他的，那他觉得啊，很好很好，我就有力量明天在外面再去奋斗一下。
就是回到家有那种英雄感，哎呀，我一回来家，我的太太这么欣赏我，这么支持我，她要的就是这一个。
这个对，所以你家里打理的怎么好啊，你煮了怎么好的饭吃啊，等等，你做怎么好，
这反而是次要的，
次要的，对，对。
那如果是能够理解这一方面的话，可能这个冲突就会少了很多。
对，对，
嗯，
所以大家都能够去学习表达我最需要的什么，然后呢，学习帮助对方。怎么样去慢慢学习，这样对自己的，给自己这方面的，因为有时候对方不擅长，不只是怎么做，不懂，
对对，
那可能需要慢慢去给他，我们来练习一下啊，教教他啊，然后他做的好是鼓励他啊，很好很
好，
好
像小孩子一样，
对，你进步了，
所以立刻给他一个鼓励，这样，
对对，然后他就觉得啊，很好很好，我不知道怎么做，哎，你还鼓励我，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还可以再有兴趣再继续做下去这样子，
嗯，
呀，
所以我觉得不单是小孩子需要鼓励，其实大人也需要鼓励的，
对，
尤其是夫妻之间，
对对，
其实。都没有经验嘛，做丈夫的也没有经验，做妻子的没有经验，当你在家里面或是为妻子会另外一半做了一些事情，能够得到对方的称赞的话，对自己就是哇好厉害啊，我好棒啊，然后继续会这样努力下去。所以从今天开始，我想我们做妻子的要多一点的鼓励丈夫，做丈夫的呢也多一点的鼓励妻子，这样的话两个人的关系就会越来越好了。
我们有一个叫做Love language， 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爱的语言，有五种的，然后呢你要去找出到底你自己是哪一种爱的语言，你丈夫是哪，你对方是哪一种的，然后你明白他哪一种的时候，你就注重给他那种的给他，那这样子他会感觉到爱。第一就是说有一些人他们很喜欢被人称赞的，
被人称赞，
被称赞他就觉得啊很感受到爱了。
嗯，
第二种的人呢，他很喜欢你能够跟我谈心，
嗯，
哎呀，你要跟我慢慢谈，明白我心里面感受，那我就感觉到爱了。
嗯，
第三种人呢，就喜欢收到礼物，
哦，
那个礼物感觉他好像啊，那个人记得我，他很关心我，那很感觉到爱了。嗯，第四种呢，就是说我喜欢你服务我，你帮我做事，你帮我做这个做这个，我就感觉到爱了。第五种呢，就是说我喜欢你这样跟我有一个身体的接触，
嗯，
不是说我很不开心的时候你能够拍拍我，
嗯，
你抱一抱我啊，我觉得很感觉到爱了。
嗯，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点不一样的需要，你可以找出自己，把自己告诉跟对方，然后大家彼此更了解。
嗯，就是说做妻子的如果是很需要对方在这一方面 给你鼓励，比如说你很需要身体上面的接触，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告诉你丈夫你捧一下我，或者是拍一下我，握住我的手的话，就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告诉对方，那下一次妻子不甘心的时候，丈夫去这样做的话，就达到目的了。
对，
那自己的丈夫如果是很需要称赞或者是很需要谈心的话，那下一次你看到丈夫不开心，你就过去称赞他，或者是跟他谈谈心，就达到鼓励丈夫的那个效用了。哇，我觉得这个很好啊。所以我们要去想啊，我怎么样让我的丈夫知道我的需要在哪里。那特别是我不开心的时候，我希望从他身上得到哪一方面的支持跟鼓励，要告诉对方，告诉对方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讲，多讲哈。
对，
希望听众朋友学习表达。像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是内地呢，很多的夫妻都是因为打工啊，到外面去打工的缘故呢，两个人是分开两地的，分开两地。那我素琴呢，在节目当中常常强调，就是说夫妻不要分开。绝对不要分开，因为过去我的一些朋友我也发现当他们夫妻分开的时候常常会有问题出现。
对，
那不知道葛博士，你认为分开在两地的夫妻他们应该怎么样去维系他们的感情？
我在想为什么会这样子啊？其实我在想为什么我们会，如果一个夫妻为什么会接受对方跟自己在不同的城市居住呢？原因是什么？因为我自己的父母也是这样子。我自己的父母，我孩子的时候，爸爸也不在家，或者妈妈也不在家，他们住在另外一个地方。所以说，如果我们上一代以前，因为很多的原因啊，因为战争啊、政治啊等等的原因分开两地的话，我的成长背景是这样子的话，当我自己成为别人的妻子和丈夫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这个是蛮理所当然的，
没有问题，觉得
以前都是这样子，现在也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发现就是说过去的那个上一代的一些的包袱没有处理化，会变成下一代的一些延续下去的悲剧。上一代悲剧成为我们现代悲剧，而且呢我们觉得好像婆能够接受的。其实如果自己去想一下，自己父母分开的话，你做孩子的你是不是也是受到蛮多的伤害？你的在一个没有爸爸或者没有妈妈的，就是好像有点像单亲家庭，但是也不是完全，你在这样子家庭成长对你现在的影响是怎么样？当你明白之后，其实你会开始理解，你要学习不要再选择这样子，因为你会造成你自己的孩子跟你以前的一样的遭遇，一样的痛苦。所以这个我们蛮重要，不然的话我们有时候我们会用理性看一些问题，我们觉得好像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不了解为什么会这样看，是因为我自己成长的经历造成我现在这样看。如果我能够明白以前我父母不是在一起的话对我的影响的话呢，我开始了解的话，我就会开始明白我不应该把这个造成下一代的伤害。
因为自己也曾经受过伤害了，所以当你去看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要以为是理所当然的，要想到自己在这样的环境长大的时候心灵所受的创伤，那这个创伤真的是很严重，对一个人的成长是很严重。那当你建立一个家庭的时候，你就不应该把这样的创伤留给自己的孩子。
对，
那个时候我想如果他能够看到这一点的话，他就会选择夫妻两个人在一起了，
对，
不会分开了。那今天分开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经济的压力，
对，
为了是要给孩子一个好的生活条件，所以才夫妻两个人都到外面打工。
对，
其实真正是不是给孩子了想要给的呢？我想葛博士跟我都认为没有给孩子他们想要得到的。
对，
孩子真正想要的是父母的陪伴跟爱。
对，只要你想想看，你小的时候当你常常发现你的父母不在你旁边的时候，你心里觉得很孤单，很难过的时候，你还记得你小时候的感觉吗？你记得做小孩你多盼望 你说啊，别人的家庭一家都可以在一起吃饭看电视，每一天我们都在一起是多快乐，你看到别人家庭你会很羡慕，你知道自己其实最需要的是这个，不是一个玩具，不是一个很好的房子，是一个家里一个很温暖的父母在一起的一种和谐的家庭生活。
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呢有很多选择，那有一些取舍呢，我们真的是要有智慧的去做决定，千万不要因着这个社会所带给我们的一些错误的价值观而伤害了我们的孩子真正他们所需要的这个爱。我们要给孩子的是爱，或者是我们要给他们的是陪伴着孩子，让他们在一个健全的家庭成长。
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在干旱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栀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
弟兄姊妹，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黄嘉妍。刚听过的是赞美之泉一首呢很熟悉的诗歌，住在你里面。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姊妹教会也会唱这首诗歌吧。它里面呢讲到的是我们跟主的关系，是一个呢他在我里面，我也在他里面，一个很亲密的关系。这种爱的关系是毫无保留的，也是一个很亲密的一种呢互相的一个关系来的。如果我们信仰的生活可以真正的跟主有这样的联系以后呢，我们就更懂得怎么去跟我们眼见到的我们的另一半或者是我们的子女都可以呢有这种和谐的关系了。我们刚刚就听过夫妻相处之道了， 那么往下我们就来听听苏博士谈子女教育。今天要重温他的一个美好教导，是爱呢并不是讲感觉，行动并不是我们感觉良好我们才去做的。让我们一起来重温他的教导吧。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用心聆听，一同学习，在主爱中同行。
下面那句，爱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这个很奇怪，爱跟真理有什么关系？我们都以为爱是一种感觉，爱不是感觉。如果爱是感觉，太危险了，你的感觉会变来变去的，对不对？啊，所以我在西雅图住了30年，西雅图呢是下雨下的很多的地方啊。有一年他们统计是229天都在下雨，所以呢，特别是冬天啊，6、7、8这3个月是最多阳光，6、7、8其中有2个月是有阳光的 ，OK。所以去旅游的人都很喜欢西雅图，因为他们都是暑假去的。冬天呢，一直下雨，毛毛雨，对啊，所以我们在西雅图不打雨伞的，因为没有用，因为它整天毛毛雨，所以都是你的外套有一个帽子 ，OK。所以西雅图的冬天自杀率很高，因为你如果心情已经不好了，再看见阴阴天、毛毛雨，所以你的感觉就更加不好了，对不对啊？所以爱不要凭着感觉，很危险哦。所以今天有一些年轻人说，我对你没有感觉了，对不对啊？爱是一个选择，你结婚的时候你做了一个选择，我要一生爱这个人，那才对嘛。要不然我们的感觉上上下下，今天对你有感觉，明天对你没感觉了，对不对？太可怕了。所以如果我们中间还没有结婚的人，请你注意啊，千万不要是凭感觉的。你爱你的孩子也是一样，不是凭感觉，你是决定，我既然生了这个孩子，我一生爱他，对吗？啊，所以你不要放弃，无论现在觉得多辛苦啊，你只要自己悔改，自己改变，跟从真理，你还是有希望的。真理在很多事情都是一样，比如说我家里很多医生，你去看一个医生，他对你非常的好，很爱你，但是呢，断错症，给错药，那好不好？那会害你的，对不对啊？所以真理跟爱是连在一起，爱必须要照着真理。真理去哪里找呢？耶稣说，我就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生命。我们中文没有把那个唯一的意思翻译出来，但你如果看英文，你就看得出来。I am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ght. 有没有看见？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为什么？因为他创造宇宙，所以他有所有的真理，他知道所有宇宙里头的东西。所以你只要跟从这个真的真理呢，你不会走错。人的问题是什么呢？自己要分别善恶，自己定标准，自我中心，自作主张。所以吵架的时候谁对，你问谁就是谁对。当然了，因为我知道我对，你的意见跟我不同，当然是你错，对不对啊？那你问对方也是一样了啊。所以结果呢，就后果自负咯。这是人的问题，人类只有一个问题，就是自作主张，只有一个问题。你自己的生命，你是不是用自己觉得好的去决定我要去哪里住，我要读什么，我要做什么，对不对？结果呢，你可能觉得不理想。跟谁结婚，你如果用自己决定啊，我觉得谁是好的，我觉得谁我一生可以跟他在一起的，我们用自己决定，自作主张。夫妻的关系，父母儿女的关系，是不是一样啊？社会也是一样，掌权者说我要你做什么，国家与国家中间也是一样，我要你什么东西你不给我，我就打你，对不对啊？所以世界只有一个问题，就在伊甸园的时候发生的问题。人要自作主张，我不要听创造者的话。所以你看圣经里头告诉我们家里的关系，我们一起读好吗？你们
做儿女的要
什么意思啊？有一次我们在吃饭，有一对这个牧师跟他太太，他们结婚25年，他的儿子只有8岁，所以呢他说等了很多年才生这个孩子的。那么孩子呢很乖，所以爸爸就问孩子说，孩子应该做什么？孩子说应该听从父母。我说没有啊，圣经没这样讲 啊，把他爸爸妈吓了一大跳，圣经没这样讲。有什么分别？在主里啊，爸爸妈妈讲的话是在耶稣的范围里头，你要听。爸爸妈妈叫你去偷东西，你不要听，对不对啊？所以是孝敬，不是孝顺。做爸爸呢，我们读一读好吗？你们
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带领他们。
同样的，对不对啊？父母亲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来养育孩子，我们是照着主，创造宇宙的主的意思来养育。教训是直接的教训，好的东西；警戒是不对的，你看看某人是不对的啊。所以我们从好的可以学，从坏的也可以学。好的我们学他，坏的我们说不要学他，对不对啊？所以你自己的背景可能也好也不好，我们可以选择你学那个好的，坏的呢我们说警惕了啊，这警戒自己了，不要学，对不对啊？如果你的孩子没有爸爸，我们现在很多很多的单亲家庭，如果你的孩子没有爸爸，你更要把那位最好的爸爸介绍给他。你有一位天上最好的爸爸，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的，对不对啊？这是世界上找不到的那么好的爸爸了。所以无论你现在的孩子有没有爸爸，他都可以有一位爸爸，是最好的爸爸。不论你的爸爸怎么样，你的爸爸对不对，你的爸爸对你怎么样，你都可以学做一个最好的爸爸，因为你可以学天上的爸爸、okay? 所以孩子听父母是在主的范围里头，爸爸教孩子也是照着主。丈夫呢，我们读一读好吗？你们正如基督，有没有看见啊？丈夫爱妻子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哦，是正如基督啊。现在我们就看一个最大的问题了啊。妻子，圣经说什么？
能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
啊。所以很多女人就来找我啊，我知道圣经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但是明明错了，我怎么样顺服呢？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所以我特别专门啊，故意去研究这节圣经，我就发现顺服这个字不在原来的文字里头，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句子，没有动词，对不对啊？没有动词当然不是句子了。那这从什么地方哪顺服了？哦，从上面，上面是说彼此顺服。那我们现在就看看，如果我们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我丈夫叫我去啊，去杀死隔壁那个人，我要不要顺服？为什么不要？我丈夫叫我去偷人家的东西，我要不要顺服？也不要。去帮助人，要不要？那为什么有一些要，有一些不要？哦，原来上面还有一句，要当存敬畏基督的心，然后才彼此顺服，然后说妻子才顺服丈夫，听懂没有？我先生叫我去偷人家东西，我说耶稣我可以去偷吗？他说不可偷盗，那就完了，对不对？有没有看到做人很容易哦？做人很容易啊，我们只听一位创造主，因为只有他不会错。好了，比如说我们去买家具，我要紫色的，我先生要绿色的，那你就耶稣什么颜色好？耶稣说什么颜色都可以啦，啊，上帝照着彩虹什么颜色都有。这个情况之下呢，彼此顺服了。我做妻子的呢，我就照说，哦，我照你喜欢的啦，啊，我放下自己的意见。他呢，他就说我为你舍己啦，啊，这个叫做爱啦，有没有看见啊？所以你要先通过耶稣基督，因为那个是真理。你通过了之后，我们跟着下来就用爱的原则 彼此顺服。在这个彼此顺服之中呢，你看你是妻子或是丈夫了，你就做你那一份了，你就做你那一份就好了。我们常常是替人家听，你晓得吗？你听到哪一句说啊，他应该听，我们替自己听就好了。我该做什么东西，我去做，所以不需要替人家听了。他是他的责任啊，他听不听上帝的话，是他要负责任啊。我们不需要替人家听，我们更不要改变人家，我们不可能改人家，因为上帝尊重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决定要改。我可以请耶稣来帮助我改，我不要改，耶稣不会勉强的，后果自负。
话语的影响力远超过我们想象，它不仅具有创造的能力，也能连接所有的事物。你的意念左右你的话语，你的话语影响你的行动，你每天的行动就决定了你的人生。所以改变说话就能够改变人生。诗篇十九篇十四节，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你说，我听。勉励，代祷。空中辅导，一路同行。
喂，你好，杨弟兄。
啊，你好，黄师母。
啊，你好，我是黄家阳老师。
哎，我有个小问题。
好。
哎，就是孩子光看小视频，光看手机，但是我又不可能一直盯着他，这个有啥好办法没有？
你说孩子想要看手机？
嗯，平板手机，人们
平板跟手机。哦，
对，因为平时学习也离不开这些。
哦，对。
但是我们也不能一直盯着他看这个啥，这个是使用平板或者手机。
嗯。
所以到时候就孩子有时间的时候，然后就去看小视频去了。
哦。
有啥好办法没有？或者有啥好的建议没有，或什么？
哦，您的孩子，您的女儿哈，她现在多大呀？
十岁。
哦，十岁，所以她平常学习也需要用平板，对不对？
对。
他自己有没有自己的手机的？
没有。
好，那所以主要我们就是来谈不是手机的那一部分。十岁的孩子，他如果他不用手机，就最好不要给他，因为这个呢，我们说延迟他使用手机的那个时间。因为有一些家庭可能说他太早给他孩子手机，没有定下规则，孩子不知道怎么用，结果就手机上瘾了啊，很多都会这样的。所以呢，第一，手机方面呢，弟兄如果他没有自己的手机，我们建议你先不要给他手机。
对
对，这个要坚持，你跟你的太太，你们就跟孩子定下规则，什么时候才会给他自己的手机，你们可以跟他商量的。比如他是不是要上初中的时候他才需要使用，那那个时候再给他。但是给他呢也是有规则的，比如手机是可以一天开放几个小时。有一些孩子上学的时候他带手机是因为他需要跟家人联系，因为有一些他自己上学你需要找到他，所以才可以给他。可是他下课以后手机就要归还，或者是比如有些学校他都会把孩子的手机会收起来，上课的时候不能用啊，这个你要了解一下了。但是现在孩子十岁就不建议给他自己的手机，第一你要定下规则，这个可以吗？
可以可以。
好，另外第二是平板，那个平板是你们在家里面的对不对？
对。
是， 那如果在家里平板就不要乱放，平板是需要你来保管或者你的妻子来保管的。
是
是，所以也是一样，孩子是可以看平板，可是要跟他定时间，比如他放学回来做好功课，你可以给他看30分钟，他怎么拿到这个平板，就是从你的手中或是你的妻子的手中拿的平板，把它锁在你的房间的抽屉或者是一些地方你的孩子是拿不到的。
嗯，对
啊，你要给他很清楚的知道平板是属于你跟你太太的，这个不是属于他的，这个掌控权也在你的手上，他可以用，他是可以玩的，就是有规有矩的。我们说有一些孩子哈，他会用一些不太恰当的方式来要求，比如你跟他定30分钟，他就一直赖，哎呀我还没有完呐、啊，我要再多5分钟啊。
对，
那你就哎，你可以啊，你可以放松一点，好，我再给你5分钟，但是这个是他提出来5分钟，那就5分钟，没多没少，很公平，对不对？
对，
对，所以在他面前打开计时器5分钟，然后5分钟后你就要交还了，这个是他提出的，对吧？那大家都有共识，你也是赞成，他也赞成，5分钟。那个计时器一响了，就把平板还给你们，也不可以生气哦。如果他发脾气不给，那你就跟他说，哎，好像你不太懂得怎么样去使用这些手机啊平板啊，要不下一次我们就暂时不用，因为我看到你生气了，是不是你觉得不够，时间不够，但是我觉得30分钟就已经很足够了。如果你不太懂得怎么使用的话，那就不如先不要使用了啊。那你跟他这样说，那他就会知道，哦，原来我生气我发脾气就不会延长我可以使用平板的这个欲望的，对不对？
对
对，所以这个没有孩子很聪明，他知道他试过这个底线，这个方法没用啊，就是发脾气没有用，那他就不会用发脾气来要求了，他就会怎么样，可以跟你商量啊， 对，
对
不对啊？如果他觉得哎30分钟不够啊，我可以再多比如多10分钟，好，那如果你的态度很好，要求的态度很正确有礼貌，然后你也把你自己的事情都做完了，你写功课写好了，洗澡也洗过了啊，温习也温过了啊，那可以啊，就给你加时间，因为你做到了嘛。
对
对，就是这样调整。如果万一有一天哎呀他又发脾气又做不到，那哎没关系，你做不到我们来调整，做不到那就减低咯，把时间减一点点，那他会很聪明嘛，那个孩子聪明，他想要用多一点，他就要怎么样啊，他就表现要好啊，对啊，他表现因为要达到你们的标准他才可以使用，那他自己就会调整的。孩子很聪明呢，我一再强调，不要以为孩子不懂，他懂的，只要他知道可以这样去商量的啊，你也不要生气，你也不用生气，不要打也不用骂，你只是非常坚决的守着原则，他就知道爸爸妈妈的原则是这样的，他也会跟你这样去讨论的商量。那你有时间的时候你也跟他讨论，哎，其实你做那个平板要这么多时间，其实你在玩什么呀，你可以告诉我吗？我也了解一下你在玩什么游戏，因为你一定要了解你孩子在玩什么游戏，你才可以教育他。因为现在有很多手机游戏都有不良成分，对不对？
对，
对，他看什么视频，他喜欢看哪一个博主讲话，你也可以了解啊。你跟你太太也可以知道啊。哎，如果你听到，比如我的孩子，他有时候他看外国的。哎，听到他讲那个脏话，你立刻把他删除， 因为哎，这个博主怎么会讲脏话？哎，不行不行，内容不行，哎，转台转台，立刻转台。你们有，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也是有一点辛苦，可是是值得的。你跟他在他身边的时候，你会了解他看什么、听什么。我告诉你哈，很多时候因为孩子，现在的孩子都有自己房间，对吧？他房间门一锁啊，什么都你们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所以啊，我们坚决要求孩子要看平板的话，在客厅看。不要在房间看，因为他你可以看到他。我们甚至要求，真的可以的话，不要让你孩子锁门呐、啊，因为有一些家长就以为，哎呀，这个是他的天地嘛，他的私人空间嘛，他有隐私嘛，不要打扰嘛。这个没错，可是如果这个孩子他是一个不成熟的孩子，他就会怎么样？这个就变成是他自己的天地呢，他就锁门。不给你进去，然后他慢慢连他心的锁都锁起来了。
对
对啊，所以为什么父母跟孩子的关系一定要好，他才愿意，他有自己的房间，他也愿意给爸爸妈妈进去，因为他知道他很安全，你进来没有问题，因为我房间没什么不能被人看到的，是吗？
对，
他也会信任爸爸妈妈不会偷看他的东西，因为有些孩子他会没有安全感，因为他的爸爸妈妈都会看他东西的，他的日记他也打开来看，没私隐，对吧？
对，
不要做这些啊。
对
对，你跟你的女儿呢，你们要好好相处，让他知道他是可以玩的，他是可以用的，可是他需要学怎么玩怎么用。嗯，
对，要有个规则。对，
有规则，所有都是有规则。嗯，
对，约束孩子，
对，
还有监督。
对，规则呢你也要知道，有一个重点哈，我们经常说，那你不是他的教官，你不是他的那个怎么说，有些人很严厉嘛，但是你也知道哈，你是他的爸爸。爸爸是什么呢？你给他规则，可是你也给他爱，所以呢你跟他定规则的同时，你也要让他知道你不是要惩罚他，你只是要让他学会怎么使用而已。这个是一个艺术啊，是有拿捏的，这个是不容易的，但是我是告诉你，如果做得到恩爱并重的家长啊，那么他的孩子呢，他的情绪管理跟他的，我们说有一个字哈，你要记得，孩子的情商，情绪智商啊，这个孩子的情商就会高，因为他的父母都懂得怎么样用好高的情商跟他相处，就好像我们的天父也是，你看耶稣他会生气的，可是耶稣他也爱那些不可爱的，对吧？
对
对，因为耶稣就反照天父的品性嘛，所以其实我们的上帝哈，他是恩爱并施的。你看旧约也是，上帝很严厉，他很讲得很清楚，犯罪怎么样会有什么结果，可是上帝也有怜悯，他也有慈爱，他也有公义。如果我们学到天父的那种恩爱并施，在家里面你的孩子感觉到你真的是可以做得到，这个他也会学得到。嗯，
对，
嗯
嗯，就是我也在思考这个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怎么带我们，我们就是上帝也是个父亲嘛。
是啊，
我们也学习上帝的
嗯
做事，或者是对待我们人的爱和公义，
对，
两者要并存
，
不好调和。
是的，
不好调和。
所以，就算孩子真的万一有时候也越界了，做的不是你们心目中那么完美，不要骂，你不用骂。我觉得孩子是他希望跟你敞开心扉呢，你就需要 跟他谈，问他，
嗯，
啊，看到你有这个困扰，我可以怎么帮助你？因为有很多家长就是很快就已经他自己的情商都不高，很快就会很生气，生气呢就骂，就羞辱。你知道骂人其实也是有就是羞辱嘛，哈，就是标签嘛，觉得哎，你这么有顽皮呀，就不听话的，有很多话都很难听呐、啊。有一些家长又说什么觉得他没用啊，让我很失望啊。觉得对呀、啊，这些我觉得都不要说，因为哈、啊，万一我们说了一句，我们要用一百句好的话来弥补一句不好的话。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你就会勒住舌头了，因为你说了一句伤害他自尊的话，你用要用一百句来弥补、哦。
对
对。嗯，
舌头也是有权柄的，我
当然
啊，黄师傅你说的也对，我其实也是这么考虑的。嗯、
对呀、啊，
就是说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因为我们作为父母对孩子说话是有权柄、嗯，有可能产生效力的。
是的，
说一百句好的，可能不会产生多么特别好的效果，但是如果说一句错的，
嗯，
咒诅的话，这个影响可能会很快，并且影响可能会很深。
对对对，
嗯，我一直是这么想的，其实。
对呀、啊。很好，所以要为什么圣经也教导我们，舌头是百体中最小的，但是它可以把整个森林都烧起来。这个因为讲话真的是很伤人的，我们每一天都祷告，主啊，你给我今天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我要沉住气呀、啊，就算他是顽皮呀、啊，我就忍住啊，我宁愿我们不要讲话。但也不要讲一句伤害他的话，对，好，这个我觉得你跟太太你们每一天祷告的时候你可以操练自己这个，当然不是说你不跟他谈啦、啊、当你俩都冷静了啊，那你就找机会跟女儿说，女儿啊，今天其实您做了这些让有什么什么后果啊，让我有什么什么感觉，希望你下次可以避免咯，好不好，有什么我可以帮助你啊？啊，这个就是不要在生气的时候说一些不好的话。嗯，
对
对
对。
那弟兄，希望我今天给你的建议可以帮助你了，好不好？
嗯，好的，黄师傅，谢谢。
嗨，不客气。那你先试试看，如果在运作上有什么困难呢？也鼓励你打电话跟我们分享，我们再调整。
好的，好的，
好的。好，感谢你今天的电话，好，再见。
真正的信心并不是寻求神秘的经验，也不是要求欲望得到满足，真正的信心是建立在昔在今在永在的神身上，并愿意为他摆上生命，活出信心。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今天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空中辅导。刚刚我们听过呢这些美好的教导重温，也听到杨弟兄跟我们分享他的需要，也欢迎你们把自己的需要呢透过短信或是电邮告诉我们的。短信号码就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at 良友 .net。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等。